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回到罗格教会参加主日的崇拜。我有三个主日不在，这一次出门20天的行程，头一半的时间是回去探望我的母亲，回台湾探望我母亲。我母亲今年秋天就要92岁了，所以过去这么多年来每年回去能够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这个行程的后半段是参加一个是前往我们教会在东亚的这个一些宣教的工厂提供一些培训的训练。后面这一半的行程师母是跟我一起去的。很高兴今天回来，回到家中跟弟兄姐妹能够参加一起的崇拜。也特别高兴这一个主日是一个纪念母亲节的一个主日。我可不可以让我们在座的母亲再辛劳一次，请你们再站起来，在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为你们祷告好不好？请你们站起来，你们再辛苦一次。亲爱的阿爸父，创造万有的亲爱的上帝主耶和华，愿你祝福在这里所站立的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你的形象，照你的样式受造，但你造人却是造男造女。你在座的每一位妇女的身上有你自己奇妙的创造的一些性情在他们的当中，愿你今天祝福他们，愿你托付他们养育儿女的辛劳、付出的代价、心头的重担，不管是以前曾经有的，还是现在继续承担的重担，得蒙你亲自的纪念与安慰。也愿在这里每一位属基督的，因为基督耶稣所赐的救赎、所赐的恩惠、所赐的那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得到的智慧的心，也让在座的每一位母亲能够持续的、继续的去爱、去呵护他们的儿女。有些儿女还在非常年幼的状态中，求你加添力量；有一些儿女已经长大了，甚至于已经成人离开了，愿在座的做母亲的仍然牵挂的心能够被你纪念。亲爱的主啊，儿女是你所赐的产业，然而若不是我们的主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愿在座的每一位妇女得你所赐智慧的心，在养育儿女的事情上知道不再是为自己而已，超越你所赐每一位母性本来有的天性，能够知道是为主来养育自己的儿女，因此在主里面的劳苦就绝不突然。谢谢你，我们为这在座的每一位做母亲的，他们心灵里面所需要的力量、智慧、安慰与所丰富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为人父母其实是神托付给一对夫妻共同神圣的工作。在新约里面虽然好像只提到父亲，像以弗所书6:4这里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是新约是建立在旧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所有旧约里面已经启示的真理是在新约的教导中已经假设人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如果去看旧约的话，发现虽然新约好像只提到父亲，但是旧约里面讲到对于养育儿女的事情上，母亲的影响却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去读箴言31最后一段，讲到有一位才德的妇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才德的妇人对家里面人的关照无微不至，甚至于家里面的人还没有想到这些需要的时候，他都已经先想到了。 所以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他的儿女，对于才德的妇女，他的儿女站起来称他有福。箴言第一章也有这样的话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或许最清楚的把父母共同培育教养儿女的责任讲得很清楚的是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的上半节，这里这样写道，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里面讲到说，神是有能力一下就把世上所有的人一下子就全部造完，他有足够的能力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他只造一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深远的目的，有一个深远的动机，有一个很基本的一样事情，就是要让人能够借着养育儿女而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对儿女的养育，在大部分的家庭里是父母两个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共同努力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同工却不同酬。这个酬这个字，是我在这里用的这个酬这个字是酬劳、酬谢的酬、酬金的酬，是讲到一个人付出代价之后对他的奖赏或者给赐予他的回收，酬劳、酬谢、酬金。夫妻父母同工却不同酬，怎么说呢？因为好像都有努力，都有付出，而得到的回应跟肯定却不大一样。我举个例来讲，我的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会送给他们的妈妈不同的东西，会从 FTD 订一束花送给妈妈，送妈妈一盆花，甚至于最近开始会送妈妈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前面带一个 I 这个字，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但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我收到一张卡片，有几次我收到的卡片还是用手画的，用手画的，剪的也不是那么整齐的一张卡片。我看到这个手画的卡片的时候，我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可能就是送我这个手画的卡片的孩子，在前一天晚上快要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发现第二天的父亲节他没有打理任何的事情，所以他就找一张纸画上一些图片，写几个字，第二天早上交给我，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个孩子对父亲的爱的真诚与深厚浓厚到一个地步，他心里面想说，这不可能是用任何的商业产品可以取代的，所以他必须亲手画上一些图片，写上几个字，然后送给他爱戴深刻的父亲。各位弟兄姐妹，我做的选择是做第二事情的选择。所以虽然我的儿女三个孩子不大像会成为毕加索这样的人物，他们画给我的这些真迹再过二十年大概不可能在拍卖场用千万美金来拍卖，我对于孩子们送我的这些手画的都一直，这些真迹一直保存，一直到去年 Sandy 拜访新泽西的时候，地下室淹水，包括淹了这些真迹，所以呢才丢掉了一些。同工却不同酬。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弟兄跟我说，父亲节怎么不像母亲节那么的被看重被认可，甚至于在教会的讲台里有一些弟兄感觉到母亲节的时候就是对母爱的推崇，但是到了父亲节却对于父亲是许多责任或者他责任没有尽到的一些爱心的谴责。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直到我发现一个小秘密，我今天就把这个小秘密跟弟兄们分享。
你要知道有父亲节基本上是托了母亲节的福，母亲节的设立在先，设立了几年之后，你如果去网上 search 的话，你会发现 Wikipedia 对于父亲节母亲节的来源写得非常清楚。父亲节的来源是因为母亲节设立之后，有人一想说，哎呀，这怎么可能冷落的父亲呢，所以是补上来的。 Wikipedia 用这个字 complementary， 补上的。哎呀，各位弟兄，我们上车是买补票的，买补票你能够上车就不要抱怨了，不对吗？哎呀，我们有时候赶到飞机场，赶到芝加哥的飞机场，要上飞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名字是在那候补的名单上，我们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那个候补的名单轮到我们，叫了我名字。各位弟兄姐妹，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上飞机的时候从来不介意我坐在哪里。我有一次坐在中间，左边的人280磅，右边的人350磅，我也不抱怨那个位置太小了，我心里想，给了我补票上车怎么样，感恩啊。所以父亲们以后不要再问牧师为什么母亲节那么被看重被认可，我会告诉你，我们是补票上车的。庆祝母亲节比父亲更用心无可厚非，同工不同酬，因为同工不同酬。我后面说的这同工不同酬是另外一个字，愁苦的愁，忧愁的愁，愁烦的愁。同样做父母的，但却同工不同酬，不同的愁苦，不同的愁烦，不同的忧愁。因为男女的本性有些地方是很不一样的。我对女人的了解主要是师母帮助我的，不是透过其他的，是跟师母在一起30多年的婚姻了，越来越了解男女在本性上是有不同。男女的本性不同可以是用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举例来讲，当如果有人对另外一个人问说你好吗这三个字的时候，当有人问我你好吗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很快就会扫描，从我的头顶到我的脚底我扫描一场。扫描之后，我心里面想到上个月去验血的时候，我的医生告诉我我的血糖有点高了，所以我很可能扫描的结果就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的血糖有一点高，然后我会按照这个扫描的结果回答。当任何人问我你好吗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从我的头顶想到我的脚底。但是当一个女人，当一个母亲，人家问她你好吗的时候，她的第一个心里面很主动的这个你好吗这三个字，就包括她生命中亲密关系的许许多多的人，甚至于是从她生命中亲密关系的一些人开始她做这个扫描的动作。所以当一个母亲人家问她你好吗的时候，她不一定是先想哎呀我的血糖高不高，我的血脂高不高，她第一个反应是想到她的孩子。我们当中如果有蒙福的丈夫的话，你的太太会想到你。当有人问她你好吗的时候，她会想到她的丈夫。这是男女的本性一个不同的地方。男人的自我意识跟女人的自我的意识所涵盖的范围。所以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是母亲对于儿女费心、挂心、操心，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多心，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母亲对儿女的费心、挂心、操心，甚至于多心，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所以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的时候，保罗写给一个
他的学生，一个跟他在一起学习传道宣道工厂上他带着走的。他在这封书信里的第五节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揣测，哎呀，提摩太的父亲到哪儿去了。好多年以前，我在一些基督化的家庭的一些特会里就听到说，我们活的那个时候还是二十世纪，还不是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父亲已经不在了缺席的时代， A generation of father's absence。 我们不需要在这里揣测提摩太的父亲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提摩太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希伯来人，并不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希腊人，他是希利尼人。圣经上虽然没有交代，但是我个人在想，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信基督的可能性是蛮大的。否则的话，或者我说从提摩太可以奉献做传道人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推测应该有某种的根据。我们不需要去猜测说，哎呀，提摩太的父亲怎么在这里不提他，好像他没有贡献，不需要。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讲到一个母亲，甚至于一个外祖母，能够透过他自己的女儿而对第二代的人、第三代的人能够产生深刻长远的影响。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没有人可比的。圣经中敬虔的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有很多例子。我们今天读的是有尼基，提摩太的母亲，在母亲节常常被用来讲到的，还有一个叫做哈拿，她是谁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我们甚至于有时候可以包括另外一个妇女，比较少被提到，至少在母亲节，因为她的影响甚至于到了一个更还不是对自己的儿子，亲生的孩子，他的名字叫拿俄米，他是路德的婆婆，对路德的信仰的影响。这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对于下一代的儿女的影响是没有人可以比的。所以刚才站起来的母亲们，愿你有这样智慧的心，愿你有这样智慧的心，晓得你对于你自己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没有人可比的。有这样智慧的心，有底下这几点的一些应用。或者如果你有这智慧的心的话，那你就应该知道你对于你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包括你的丈夫也比不上。是这样子的，当一个母亲跟她孩子的爸爸说，我得出去买点东西，我得去买家里面要用的这些蔬菜什么，你可不可以看孩子，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接下去一个半小时看一下孩子，这爸爸说好。可是这个妈妈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怎么会这个样子？因为爸爸看孩子是以不变应万变，也就是说孩子们这个在地上爬来爬去，一岁半两岁的婴孩或者干什么走来走去的，是不变应万变，只要不需要打911电话的事情，这个爸爸都看不到，无动于衷，不变应万变。但是一个母亲，也就是说当以前师母跟我说你现在看孩子看两个小时，我就是用看的， I am watching you， 我就是用看的。但是当一个妈妈看孩子就不一样了，她是以万变应一变，
只要那孩子有可能会做一件事情伤害那孩子的事情，妈妈马上根本还没有伤害的发生，他就站起来纵身就去抱，就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你家的先生是这样子以不变应万变的话，你不要诧异，因为为人母亲的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我在这里也要告诉各位弟兄，有许多弟兄是非常细心，非常非常料理家很好的，我没有要把你们包括在内，我只是讲如果有少数的弟兄像我这样子的话，我只是稍微安慰你们一下。如果一个母亲有这样智慧的心，知道她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无人可比，那么他就可以知道他可能自觉跟不上这个时代，不知道怎么样去培养培育自己的孩子。虽然这样子，他仍然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一个赐给女人的天性，知道对自己儿女的影响，一生的影响无人可比。当我用跟不上这个时代这几个字的时候，有很好几个可能性。现在的孩子们吸取科技的速度还有自然的方式，已经不是我们这些，我现在五十几，我把四十几的也包括在内，已经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想象的了。举个例来讲，我这个五十多岁的人，当我每一次买一个新的产品到家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要看产品的使用说明书。不管是一个新的洗衣机，不管是一个新的这个烘干机，任何东西，我第一件反应是我要看使用说明书。我发现现在买新产品不需要使用说明书。我的孩子当他有 iPhone 的时候，他从来不看一眼 iPhone 的使用说明书，他就拿起来就开始怎么样，他就玩了之后他就会用。而我不会用的时候，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有说明书给我看，他说没有说明书看。我们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我们华人父母在北美又再加上一层困难，又再加上一层障碍。人生障碍是什么？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跟不上这个时代。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的儿女沟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学英文，初中、高中、大学正式学英文，就是上英文课，上了八年，再加上读了许许多多的英文写的教科书，不论是化学工程方面的或者神学方面，读的我想上百本大概都有了。可是我发现在现在这个时候，我跟我的孩子讲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的脸皮也够厚，所以呢，我这个动词过去式现在是未来式搞不清楚，男人嬉戏什么搞不清楚，我也无所谓，反正讲就是了。我还算脸皮够厚，所以跟我的孩子们用英文沟通的时候，我孩子常常现在常常会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告诉我一句话，你们猜是什么？爸爸，你可以用中文讲。哎呀，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安慰还是惭愧。我应该感觉惭愧，因为我学了这么多的英文，读了一百多本的英文教科书，我的孩子没有上过一天中文学校，除了老大上了两个礼拜之后就没有上。我三个孩子，老二老三没有上过一天中文学校，但是每当我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会讲说，爸爸你可以讲中文。哇，没有上过一天中文学校的，对那读了八年英文的爸爸说，你讲中文我听得懂，你的英文我也可以有安慰，我也可以有安慰说，虽然没有送他们到中文学校，他们中文是听得懂，也可以讲。我们有时候觉得赶不上时代，是因为跟不上这个时代现在对女性的要求
导致的种种压力。
我估计若个教会大概有75%的姐妹是在职的妇女，是上班的。我这个估计是根据有时候妇女团契、妇女施工会办一次全教会联合的妇女的聚会，就是妇女团契包括福音朋友通通聚在一起。虽然那样的聚会不见得吸收所有在家的家庭妇女，但是那个数字跟我们教会国，我在讲的是国语部的家庭的比例的话，我猜测75%的姐妹是上班的。女人上班与男人同样的挑战，同样的压力、繁琐，同样的疲惫，可能觉得力不从心，也觉得时间不够用，甚至于本来也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家庭，在财经方面，隔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大了，以前不够用的时间也追不回来了，现在就算要去补，好像也跟那个时候所用的时间所可以得到的回收好像也不一样了。即使如此，母亲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我愿意刚才站起来的每一位做妈妈的，你知道这件事情，你有这个智慧的心，即使这个时代给你一种感觉好像你跟不上这个时代，追都已经追得很累了，仍然你对于你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所以即使儿女已经长大了，你是他最忠实的代导者，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你更不会放弃的为儿女祷告。你的儿女就算已经20几岁、30几岁、40几岁了，你仍然可以借着祷告把他的生命带到创造他也乐意在基督里救赎他的三一真神的面前。没有人会比你更不会放弃的为儿女祷告。这是讲的第一个母亲，今天的题目母亲，母亲，第一个母亲是指的刚才站起来的每一位母亲们，你对于你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但这个题目有第二个母亲，为什么？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结婚，不是每个人都成家，也不是每一对夫妻都有儿女，但每一个人都有母亲。第二个母亲是指的我们在座的，包括坐着的，包括姐妹，包括弟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这里所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第一个母亲或者是跟就着有尼基讲，第二个母亲是就着有尼基的母亲罗伊讲。每个人都有母亲，而人和母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儿女和母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他一直在一个演变的状态中。儿女跟母亲的关系从完全的依靠信赖开始，甚至于几乎就是那母亲延伸的一部分，从这个地方开始。一个从母腹中生出来的孩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仍然就是这母亲这个人生命的延伸 extension， 完全的依靠，完全的信赖。慢慢慢慢的长大到一点之后，这个孩子开始发掘自我的意识，这个关系就开始微妙的转变， 但是他是这一个曾经，他曾经在母腹中的这一位妇女的孩子儿女的这件事情没有改变。到一天，这个微妙的关系演变到一个地步，是母亲要依靠儿女。我在这里所说的不只是生活的需要，也不只是经济的供应。我们的上一代有可能他们的经济的力量比起我们现在差一点，所以在生活上到北美的华人会尽孝供应自己父母一些需要。但我在这里讲到母亲对儿女的依靠，更包括心灵的慰藉与寄托，而这是我们这些旅居北美的华人特别面临的这一个微妙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母亲曾经那么自然地把我们围在她个人自我意识的范围里面，但是现在离得很远了，离得非常的远。不但远，而且他对我们的现况无法也无力介入，他对我们的现况无法也无力做任何的事情来让他觉得他仍然在对他自己儿女的生命有实际的贡献。他这个无法无力的介入的这个事实结果所产生的是，他对于我们这个在很远的地方他也无法无力介入的儿女的情绪的连结反而变得更强烈。虽然在理性上理智上知道我们已经长大，我们已经成人，我们不但自立，我们甚至有时候还会回馈的帮助他们，但是母亲对于一个在远方他已经无力无法介入生命的儿女的情绪变得更强烈，所以他也继续的在影响我们的感受。我如果请你用几个字很快的来描述和母亲的关系感受，你会想到哪一些字？感恩、歉疚、爱、疏远、亲密，还是很难搞，干涉的太多，管太多，甚至于我们在座的父母们，有些时候在年轻的孩子，我们下一代的这些 ABC 孩子，你有时候会听到他们会讲一个字，提到他们的父母，他们会提到一个字 My mother is crazy。 管得太多了，干涉的太多了，连接的太多了。这是第二个母亲，这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母亲不是完美的，她尽了她所知道所能的爱我们，我们就接纳她表达的方式，就接纳这个方式。换句话讲，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刚才我说我们站起来当中的母亲们，愿神赐给你们智慧的心。我们现在在场的每一位，愿神也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晓得母亲与我总是有那离不清的关系。我现在每一年回去一次看我母亲，因为她今年在生日的时候就要92岁了。开始固定的一年回去看她一次的时候，总是在坐在客厅里听他讲一些事情。不久我就发现我妈妈老是在讲以前的事情，
包括高兴的，包括开心的，包括好的，讲的时候他会很高兴的笑，但也包括一些不太高兴的，不太好的，不太愉快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任何事情会是你妈妈记得而不大开心的，没有的话以后你们来教基督化教定的课，因为我有。所以他讲这些事情，我有时候心里想，我说哎呀，我坐在这为什么要一直讲这些，有时候这些不高兴的事情还包括别的人，包括我的 sibling， 包括我的兄姐，包括我们以前共同认识的我父亲的同事，所有那些事情就一直讲。所以我以前呢，那我妈妈又是基督徒，所以我就在想，做牧师的要劝告一个基督徒要喜乐，对不对？所以呢我就会尽我的能力劝慰我的妈妈，跟她说哎呀，不要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只要讲高兴的事没什么用。所以我也跟她说，我说妈，这件事情我已经听了六遍了，讲了之后有没有用？没用，再加一个不高兴的事情。只不过这个她不记得，因为我常常发现，我如果问我妈妈昨天发生的事，她不记得，40年前记得清清楚楚的。现在我就坐在那里，一遍一遍的听他讲，没有任何不耐烦。有一次美玲在一个课堂上讲过，她说对于年幼的孩子，做母亲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学习坐沙发。沙发的意思就是那个沙发摆在客厅里就一直在那里，所以孩子一回来那个沙发就在那儿，表示妈妈怎么样，总是 available， 总是在。这是一个母亲在年幼的孩子的时候教养儿女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要。但是有一天我们这儿女的学习坐沙发，我就是一个在那个房间里的沙发。甚至于现在我的妈妈有时候讲讲讲讲完之后，突然间会问我，这件事我跟你说过没有？你猜我怎么回答？我没有说没有，因为牧师不能说谎。我说记不太清楚了，很好听再讲，我很好听再讲。哎呀，我一讲这件事我妈就开心了，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她就用很开心的方式讲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所赐智慧的心，能够让一个母亲很开心的去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因为她在回味人生中她曾经觉得最有意义的那一段时间，我又何必打断她呢？我又何必打断他回味？我又何必打断他冻结在时间的过去里呢？你们如果觉得智慧的人生只要坐沙发，那你们想的也太简单了。我这次去，前半段时间跟妈妈在一起，后半段就要到培训工厂。我要去的地方是 H7N9E 区 H7N9E 区。他就问我你要去哪儿，我又不能不跟他说实话，我说哎呀不要告诉你，他你告诉我，我就跟他讲哪一个城市。他就啊，他说那个电视上那个地方画的是红的。我说哦 OK， 然后我说我在那里只待两天，因为我待了3-4天要换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又跟他讲第二个城市。哎呀，我没有想到我妈妈的地理那么好，通通是在红区里。哎呀，他的脸色就非常的那个，然后就一直问我你去那些地方是不是有人强迫你去，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自愿去的。我离开家的那一天是我跟我母亲在这一生里第一次，他把我拉到卧室里说妈妈要为你祷告。你要知道我母亲的福音是我传给她的，也是20年以前我母亲在若歌教会受洗，我是受洗班的老师， 所以我母亲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后来我又做牧师了，对不对？牧师，所以什么时候他都跟我说你要为我祷告，只有这一次他把我拉到卧室里为我按手祷告。我就答应他，我说到了那里只要能够上网，我就会透过 Skype 打电话给你。我没有想到第四天开始，我的喉咙开始发炎，开始失声。我那时候就很为难啦，我打电话给他，他一听我这个粗糙的嗓音，刚才有个弟兄说，詹姆斯你的声音比以前好听了，多一点磁性了。上个礼拜六我在那个培训工厂上一点声音都发不出了，所以最后一天那些课还好师母在，就通通顶上去了。所以在给我母亲打电话之前，我就吃了各种的药，彭大海、菊花茶拼命的喝，王老吉我也吃，金嗓子我也吃，还有当地的同工给我，我也不知道吃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药，我通通吃，在里面一直咽口水，咽了八分钟之后，试着能够讲十五秒钟话，打个电话告诉我妈，我都很好，没有事情。或许各位，你这样子对远方的父母也就够了。这是第二个母亲。我在第二个母亲里再做一点点的延伸，是第三点。在座的已婚者，夫妻是一体，两个人共同拥有两个妈，你能去爱另一个妈妈吗？对这个问题，或许婆媳之间是特别的难，这并不代表做男人的肚量大，所以我们父亲节看到母亲节过得那么好，其实我们肚量有时候不是那么大的，只是不讲出来而已。婆媳之间特别难，因为两个本来没有关系的人，现在的关系是因为关爱同一个人，但仍然是从不同的角度而发出的。所以你会发现同一个妈妈有很矛盾的现象。哎呀，她到女儿家的时候呢，女婿洗碗，这个妈妈就夸奖说，在现代做好男人除了要赚钱还要做家事。同样的妈妈到儿子家的时候，吃完饭儿子站起来还没有走到厨房要洗碗之前，这妈妈脸色就变了，你的男人做到哪儿去了？两个本来无关系的人，现在的关系是因着关爱同一个人。夫妻本是一体，不再是你的和我的，而是我们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能去爱另一个妈妈吗？你不需要非常喜欢你配偶的母亲，但你仍然要爱她，要敬重她。你如果觉得爱跟喜欢这个两个关系很不容易弄的话，那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句话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爱是恒久忍耐。从心里面接纳配偶的母亲，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教导我们下一代品格，让他们有一天也能够敬重他们的父母。这也有益于夫妻之间的关系与相处，可以让我们夫妻之间更多的甜蜜，更多的信任，更多的交托，这不是很好吗？母亲是今天母亲节里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座为人母亲的，你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无人可比。我们每个人的母亲与我们有那离不清的关系。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夫妻成为一体，学习敬重爱戴两个人共同的两位母亲。
我们一起祷告。仰望造我们、生我们又厚爱我们的父，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因着我们对于天性慢慢的了解，而能够分辨许许多多世人也懂得分辨的事情，乃是能够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再一次的赐给每一位母亲恩典跟力量，特别面对一些困难的孩子们绝不放弃，因为不论这个时代怎么样的险恶，不会改变一个事实，就是你们做母亲的对儿女一生的影响是无人可比的。也愿主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懂得在我们的有限，在我们所做不到的范围里，能够爱敬重我们自己的母亲。也求主让亚当夏娃原来是一个人，被造成两个人，在亚当里拿出来之后，又要让他们再度结合成为一体的真理奥秘，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家庭里彰显，好让我们能够两个人一同的学习去爱我们共同的父母。愿父神的慈爱、基督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祷后散会。